那么这里就讲，好，借这个这位慧显出慧显法师呢，他借住在某一个宰官啊，有一个官的别墅里面。那么因为这个别墅有许多鬼怪啊，人不敢进去。那么好，这个慧显法师呢，他不怕，好，住进去不久之后，这晚上啊，就看到一个黑衣人没有眼睛，从他的墙壁里面跑出来。他这时候就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这时候鬼呢就退入到墙壁里面。隔一天夜又看到这个鬼又跑出来，就对这个慧显法师讲说，我呢在汉朝的时候，汉朝末年就住在这个房子里了，这个已经有几百年了哈。那你呢戒行纯净真修行人，我才让你安住。说完以后就这个房子就没有这个鬼患。这里提到的这个哈，这个戒行纯净真修行人，好，就是我刚刚所提到，就是起心动念上的戒行纯正。好，如果不是在起心动念上，他只是一般这样子受，一般这样受戒，然后外向持戒好像非常好，好，然后外向的口语，像有些人他口业虽然守得很好，可是起心动念上啊，他虽然表面没有讲你坏话，可是起心动念上已经很排斥你了，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守好，还是不算守好。好，这个持戒这是一门很深的，如果没有持到心里面去哈，是那个打从内心里面对所有众生有那个平等之慈悲心，或是真诚之心，哈，那这个你的禅定啊，这个定啊，还是修不起来。我说顺解脱道之定，不是外道的定哈，是顺解脱道之定，你还是不容易修得起来。好，我们来看下面，若恶兽围绕力压抓可怖，念彼观音力直急走无边方，顽蛇及腹泻气毒烟火难，念彼观音力寻声之回去，云内古侧殿降袍数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这一段就是在讲免掉恶兽难，免掉顽这个毒虫，顽蛇腹泻就毒虫，好，还有免掉一些天灾哈，就是这个雷电，好，这个天灾的难。如果恶兽围绕力压抓可怖，好，这个恶兽很恐怖，如果我们念观音菩萨的话，好的圣号的话，就这个恶兽就慢慢的会离开。好，我们常看到古代有一些法师啊，好，一些有修有正的法师，他跟那个很恶的毒兽在一块，那个这个毒兽都跟他好像好朋友一样。好像广清老和尚，那个老虎还护卫着他在那个山洞，因为广清老和尚住的那个山洞就是正好老虎窝。后来老虎回来以后，他反倒就来护卫这个广清老和尚。在古代有许多这种大德啊，有正悟的大德，他一点都不会去太在意这些。不过这个得要有证悟哈，才能到山里面去啊。好，我们不能假装有证悟跑去山里面去，那就很辛苦了，啊，就很危险。上次我有看到有一个法师啊，他到台湾最高的一个山，不是最高的一个寺庙，台湾最高，后来那个寺庙我也去看过，那个寺庙它供奉的也不是佛像，它虽然是写寺哈，地图上也是写什么寺，那但它不是供奉佛像，它供奉一个神明。那么他呢就跑去那里住啊，好，看他是台湾最高的寺庙，然后就跑去住在台湾最高的寺庙，那住了快一年哦，那也不容易啊，一个人就在每天用火在烧柴火烧什么。 就是这样子过日子。然后登山客过来看到他，哎，看到有个师傅在那，就给他一点东西吃，给他一些米呀，那他就这样过活一年多。后来下山，为什么下山呢？因为他这个后来就被这个鬼神众啊所干扰，弄得他耳朵都听得到声音了。那他一旦这样，就快来不及了，就不容易了。那等到我遇到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无奈，结果到最后怎么救都救不回来，最后还俗，在他暑假往生了，往生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修行这条路上啊，很多东西不是开玩笑。如果说你是一般普通人哈，没有学佛，在那里住一住，可能人家还不见得对你怎么样。可是但是你是一个好像说要去修行的这个心态哈，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哈。这个你要面对的很多问题的。好，顽石而及腹泻，气毒咽火难。这个顽石而腹泻，这个就是毒虫的意思。很多有毒的虫，那么这个气毒烟火难，就是它这个有毒气啊等等哈，好像烟火燃烧那么多。如果我们念观音菩萨圣号的话，循的这个圣号所到之处，那么这些呢就自然退散掉。云雷鼓掣电，这是指天灾啊，降袍树大雨，天灾哈，这个是。这个云雷，这个雷之灾呀，还有水灾啊，大雨之灾，豪雨，大豪雨灾，或是冰雹等等那么这些呢，如果念观音菩萨圣号的话，你也会冥冥当中也会避得开这个也一样非常多的感人的故事观音菩萨的圣号要把它吃到非常的纯熟吃到那种欢喜心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比较有在相应感觉到很欢喜感觉到真的菩萨在，真的是真的那种菩萨的那种加持力那这个要有用心想改过向善，不管我们自己再怎么差，我们只要有用心想改，持诵观音菩萨圣号，佛菩萨会帮我们改过来这时候就是相应的。所以相应不是说你是好人要多好的人，要多么有修的人才有用不是你要有修的人观音菩萨才救你，那就不是叫普门品了所谓普门是很平等很平等的善应诸方所，这才叫做普门那是我们呢，真的有用心，那想要就是真的想要解开我们眼前的难如果佛菩萨救我们，我们就真的要感恩，要好好的学佛这样子才能够报答佛菩萨救我们之恩德那个报恩最好的方式就是吃素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佛菩萨救我们一命我们要感恩，不要再吃别人的命了这个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生，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煞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已见悉灵面。这一段呢，就是在讲观音菩萨的善应诸方所就是如果众生被困厄的话，各种苦逼那么观音菩萨他的善巧方便就能救我们救着所有世间之苦。 观音菩萨具足啊无量神通力，啊，以及无量广修无量的智的方便，啊，那在十方国土现身。所以这时候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都会让它慢慢的消，啊，慢慢的消灭。我们面对这个五浊恶世哈，要有这个心哈，要越恶的事，我们越要有这个心，能够去让它，好，就是像观音菩萨的愿力一样，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我们也要以见性灵灭，要有这个愿力，好，要有这个心。如果这个心发得出来，就回小向大了。啊，发不出来，我们也试着发发看，没有关系。好，以前有一个法师，有一个法师哈，他这个说一个人哈，他要回小向大真不容易。他也是一个那种那个算是那种黑白分明哈，然后嫉恶如仇的人。他在家人的时候，所以一出家要马上变成很平等哈，是很不容易的。那他也跟我讲啊，私下跟我说，说法师啊，要我回向给我最讨厌的那个人哦，要我讲出那个回向他的那个，要我回向他实在很难做到。他会说他自己实在很难做到，这个我能体会啊，啊，实在的确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要走修行这条路上，那我们就要慢慢试着去做了，就要开始慢慢做了。好，那既然身为三宝弟子了，啊，是我们四众弟子，我们都要开始慢慢试着做做看了。啊，虽然不容易做得到哈，但是这个回小向大不容易做到，所以同样的，这个所有的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我们要去救他，也是要发这心，实在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就要从一开始的起心动念，看看能够动几个念头啊，先开始训练训练，发发看啊，做不到也发发看，好，让未来生中先种个好的种子，这个发大圣心的种子，然后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种子慢慢种啊。即使做不到，也是训练自己慢慢种这个种子，啊，发这个心，种这个种子，以后呢，就渐渐的，啊，渐渐的，无量劫后因缘就会成熟了。好，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这里讲到的是观音菩萨啊，他的这个啊五个观：真观、清净观、智慧观、悲观、慈观。啊，那么这是在他意业上面啊，这个是五个观。所谓真观，就是指我们讲的这个真啊，就是我们真如本性，这个中道实相。我们这个八识田中转这个妄事啊，好，啊，转妄事，好，啊，转这个虚妄的这个阿赖耶识为大圆镜子，好，啊，这个真，啊，这个真。清净观，清净观呢是由这个转贪欲这个心而成的，而有的。好，转贪，贪的对相对就是清净嘛。好，所以是清净观。广大智慧观，这个智慧就是转我们的愚痴心而成的。好，这个是智慧观。那么悲观、慈观这两个呢，都是转我们的嗔恚心而成的。这个悲观、慈观，悲观呢就是拔苦，慈观与乐，啊，拔苦与乐。这个观音菩萨呢，常保的这个五种观，啊， 来普渡啊，来我们所有的众生。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波诸岸，能伏灾烽火，普明照世间。无垢清净光，这个是指前面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这五种观啊，它本身之体呀、本体，它本体是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慧日破诸暗，这慧日就是它的用啊，观音菩萨起的用，智慧的用啊，破所有众生之无明，能伏灾烽火，普明在照世间，这也是它的用啊。灾能伏灾烽火啊，这是佛菩萨这个大悲拔苦之用。普明啊，普明照世间也一样，也是好、啊、给予这世间啊之乐啊，照亮这世间。所以这整体都是在形容观音菩萨这个五个观，它的体相用啊，它的主要是它的体跟用。无垢清净光是体，慧日破诸暗等等啊，能伏灾烽火，普明照世间，这个都是它的用。好，我们来看下面，悲啼借雷震，慈意妙大云，速甘露梵语，灭除烦恼厌。悲啼借雷震，我们讲这个悲啼，这个是大圣的这个戒体啊，大圣的戒体要有大悲心为内涵。那么大圣的戒体呢，它是以三句境界，它一定要用大悲心，有发大悲心才有。我们去受这个菩萨戒啊，菩萨戒跟一般的声闻戒不同，菩萨戒主要在发菩提心，菩萨戒主要在行菩提心，还不是愿哦。这个菩提心有分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的界限就在于这个受菩萨戒，从受菩萨戒开始就算为正式走上行菩提心。好，就是说我们从台北到高雄，如果我们想去准备去，所以你地图准备好了，要怎么去，坐什么车啊，那个呢是叫做愿菩提心啊，就是你愿意可是还没行动。那这个行菩提心呢，就是你已经出发了，都上车了，已经在动了，这行菩提心。这个呢就比喻我们已经开始受菩萨戒啊，受菩萨戒。那这个行呢，这个菩萨戒有许多的内涵啊，这个菩萨戒的戒条里面都有提到，可是呢它最重要就是以菩提心利益众生为前提。那么它对于自我的约束呢，以起心动念为根本，起心动念，所以它约束自己是从起心一动念就算违犯哦。啊，一动念就赶快要当下，如果有动恶念头哈、啊，马上当下就择心要忏悔，就赶快要忏悔了，因为一动念就算犯了。好，这个四分律的戒，它是这个算是从缘失觉，所以你受四分律的这个声闻戒的话。它是你起心动念第一念头，还恶念，如果是动恶念第一念头还不算犯，你第二个念头追着第一个念头这样子一起去啊，一直去思维下去，恶念头一直让它恶化，这个就算犯了，就算违犯。所以呢它是从第二个念头开始算，是声闻戒小圣啊，从小圣的啊这个四分律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菩萨戒的角度是你起心动念就算了，就算了，好，不用等到第二个念头了，你第一个念头就算违犯了。好，所以这个三句境界啊，这个呢啊，悲啼借雷震，就等于是身心都在持戒中啊，身心都在持戒中，所以叫而且都在大悲心中，好，所以称为悲体戒，好， 雷震就是它本身的形词，它的界象界形啊，那影响众生，像雷声一样啊，远震啊，来影响众生。慈意妙大云，观音菩萨的慈悲啊，他的慈悲善巧方便啊，来就像很奇妙的大的云一样，他能够下许多的下那个雨啊，甘露法雨啊，来普论所有众生，消除他烦恼这个烦恼之火。所以这一段也一样是在赞叹啊，形容观音菩萨的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悲啼戒雷震这件事情啊，我在这边特别啊提到啊，为什么刚刚像刚刚这样特别提，我们这个其实持戒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好，非常非常重要。前几天我去看了一下书店哈，生陪爪还跑去书店看哈，啊，还去逛一下书店，因为实在也很想再多看一点到底现在书哈，现在出了佛书，不知道出了什么样的书。就后来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写书的方向都没有抓住这个戒行的这个。都反倒很容易哈，会让太容易在这个外向上一直在着眼哈。现在因为别的派这个藏传的风气蛮盛啊，还有南传的风气蛮盛，所以许多许多地方他在解释这个佛法上啊，像藏传很多人他在解释这个藏传东西，都从他的法器呀啊。从他的这个佛像啊，佛像的长的样子啊，啊，在那里一直在钻研，啊，所以我一直对中国的佛教哈，啊，一直有一个很深的啊，一种有很深的那种，哎，觉得非常深的认同，因为我们不管哪一位祖师啊。你能够列在净土宗祖师、华严宗祖师、三论宗祖师啊，不管是啊，甚至中国的净这个密教的祖师，他在解释这些文章里、解释这些文里面，都掌握到戒定慧，跑不出这个范围，好，绝对跑不出这些范围，好，而且都稳稳的掌握到，不会让众生有所闪失。所以我们这个中国祖师的许多的论作哈，希望大家有空哈能够用心在这个里面。我们下次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啊，我们下一堂课不是就是讲完法华经之后讲无量寿经的时候，我们用的慧远大师的这个注解。那么这个慧远大师的注解是最古朴的了，所有无量寿经的注解里面最古朴的。那我当然也会参考到其他的这个注解，还有包括夏林居老居士他所汇集本的这个用意，那这些呢，我们都会跟大家一并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解释。净土宗在我们中国真的是发挥到非常的灿烂啊，非常的淋漓尽致，非常的透彻。而且针对现在末法时代的问题，所以我们实在真的很幸运啊！而且我这次生病啊，我真的感觉到我自己身为这个念佛人啊，我有一种无限的感恩啊，有点无限的感恩啊，很欢喜自己啊能够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欢喜我们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法门。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真诵金观处，不畏君正中，念彼观音力，众愿系退散。这地方就在讲这个观音菩萨他能够让我免掉这个战争造来的种种恐怖种种怖畏，好，还有 争讼金官诉，就是打官司，冤家对头啊，我们的冤亲债主啊，跟我们之间这种官司啊，我们的这种恐怖怖畏之心，我们念观音菩萨圣号也会让我们这个怖畏之心消除掉。好，我们看下面，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胜于苦恼十恶，能为作依护，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这里呢就是观音菩萨的四个名号，好，四个名号，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好，当然这个四个名号从表面啊字眼就很容易看得出这个名号的用意。好，妙音呢就是观音菩萨示现33种这种应身，好，然后来方便善巧来利益所有众生，叫妙音。观世音，观世间之声音，娱乐拔苦，好。梵音，因为观音菩萨他已经证到这个这个跟佛就是自性清净心，这本有是佛性，观音菩萨都证到，好，那所以他所出的这个声音是梵音，好，是真实的梵音。海潮音，这个海潮音啊，我们常常听这海潮音这三个字，海潮音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海潮，当海潮起来的时候，它不会失掉那个时间。海潮起来的时候，不会说我这个海岸没海潮，那个海岸才有海潮，不可能这样。是每一个海潮，每一个海岸都有同样的海潮，所以它不偏一个地方，不失这个时间。所以呢，它就是普门应现之意，普又就是普门的意思了。好，所以这个海潮音的意思就是平等，自他不恶，感应不恶，悲智不恶，全实不恶。好，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以后大家听到说海潮音哈，不要想成说这个像海潮浪一样的这个声音啊。不要把它想成那里去哈，它主要的意思是海潮的意义，因为海潮呢，它平等的遍每一个海岸，好，不会说我这个海岸才有海潮，啊，当然海岸我就没有给它有海潮，它不是，它是每一个海岸都很平等，而且时间都很准，好，它是没有失掉时间，也没有失掉不偏一个地方。他是取他这个意义来形容观音菩萨圣号，观音菩萨他在适当的时间帮助众生，好，然后观音菩萨以平等之心在帮助众生，好，所以这称为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好，这个观音菩萨圣号是胜过世间所有的，我们呢要常常念它，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胜于苦恼十恶，能为作依护。在这生死大海当中，我们不要怀疑这观音菩萨圣号，好，这个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好，我们的八苦啊，所有的苦难啊，遇到那种大的苦难，甚至死的苦难，我们呢观音菩萨圣号都是我们的依库啊。他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这个观音菩萨具所有的功德，他慈悲之眼啊，平等的啊普视所有众生，那么他的福呢就像海一样的无量，所以我们就应该要顶礼皈依啊。这一段呢就是赞叹。好，我们来看下面观音菩萨普门品的结尾，翻过来1362页。 尔时此地菩萨即从坐起，前拜佛言：世尊，如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世人功德不少。这里就讲啊，这地方呢是此地菩萨来代表，好，来代表，好，然后从座位起来啊，跟佛啊来表达，说如果有众生闻是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如闻这个品，好，那么观音菩萨的所有这个自在利益众生啊的事情，以及他普门示现的所有神通之力，好，如果听闻到，那么就知道这个人得到功德不少，好，听闻的功德就不少了。这个持地菩萨呢，在经典里面提到，是依楞严经讲，这个持地菩萨过去呢，他专修苦行，那么他很喜欢修，把路修平。就遇到不平的路，他喜欢把路修平。那他曾经在有一个时代里遇到一个国王哈，有一个国啊，一个大王。这个国王呢，请那时候的佛呢，啊来应供。这时候这个菩萨呢，把这个地啊铺平，让佛经过。那这时候这尊佛叫毗舍浮佛，就摩顶哈。就是持地菩萨摩持地菩萨的顶啊摩顶，而开始他说，如果要开始他说，必须先平心地，诸地之平，要先平我们的心地啊，那所有的地啊都自然平了。这样的开示之后，他马上证圆通，好，这个就是持地菩萨啊，他的名号是的意义啊。所以每一尊菩萨过去生中都有他发心的啊，持地菩萨发心铺路，那我们要找一件事情常发心啊。好，有些人呢，他发心做素食来给供养大众，哎，这也是很不错。好，那有些人呢，他发心就是印经书，或是发心放生，好，这个呢都是很好。但是很少人发心出家。最近有人呢，一直跟师父讲哈，说师父啊，要多度一些年轻人出家。的确啊，度年轻人出家是很好，可是我看现在年轻人哈，想出家实在真的不容易。以前的古代人都是绝顶聪明，而且他家世显赫，而想出家的。很多我看很多的祖师大德，他小时候哈啊，不是大富豪的人家小孩，要不然就是那种反正就是很特别，他都是家境都非常好，然后就跑来出家，然后都认为说这世间无常，没有什么好追求，只有解脱生死啊，自利利他。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才是真实的。他以这样子的心发愿出家，所以从小就有这种感受，马上就出家了。但现在的小孩，不知道是不是很少听闻佛法的关系，可能是啊。所以儿童夏令营很重要，儿童夏令营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常常把这祖师大德故事哈宣说。其实有一些很有慧根的小朋友还是会这样想的，好，还是会这么想。好，我们来看下面，好，下面是结尾。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这个是讲这个结尾啊，就是说佛呢讲这普门品的时候，在大众里面有八万四千众生都发。这个啊，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个呢就是指菩提心，啊，因为无等等就是无上菩提之心。那么这呢，这个发这个心呢是啊， 众中八万四千众神发这个心的众神呢，他本身呢啊都已经有分正即佛的果位，所以他这个称为分正的发心，不是一开始的啊一开始的那种一种发心啊，也不是相似之发心，那是分正之发心啊，就是他是已经是正一分无明破不是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是这样子的发心。好，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讲到这边，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好，下面呢我们是这个陀罗尼品啊，第26陀罗尼品啊。这个陀罗尼品呢是这个在所有我们最短的一个品啊，这一段呢就是在护持法华经弘通法华经的人啊，那这个呢是其实也是很重要啊。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一并啊，陀罗尼品会很快看过去。那么在下面呢就是妙庄严王本事品，好，我们下次会讲到妙庄严王本事品，好，至少会讲到这个一半以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